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挺有幸的，因为是茫茫然就把我带到这儿了。因为你们认识的陈辉弟兄呢，他在我们教会我们一起服侍的，那他今天要我来呢，特别先讲一件事情，我一直怕忘了，所以我就先讲出来。他让我替他给大家道歉的，因为他今天特别有一个安排呢，和这个冲突了，又非常重要，所以他说你就来吧。我说行，所以他说就请来了，是我自己来的。好，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召聚我们，你要向我们讲话，你要让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就感谢你，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敬拜你。主，也求你在我们敬拜的当中，你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赐下你的恩典，你也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帮助我们，也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啊，给一家很大的公司来工作的，那间公司很大很大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很有名的一间公司。所以我跟客户在打电话的时候呢，我第一件事我都要告诉他，我是某某公司的。我给人家写信呢，或者是写传真的时候呢，我也喜欢用我们单位的那个纸的，因为上面那个头很红很大的，某某公司。因为我觉得呢，跟他们联络的时候呢，首先要表明我的身份是谁，我是从哪里来的。一看，哇，这间公司来的，他们就会很重视的，也会给我很多的尊重的。我想他们偷偷的可能还挺羡慕的，因为我也很，因为我在这间公司来工作呢，也很自豪的。那后来的时候呢，就当上处长，我赶紧把我的名片就写上了某某处长。因为我很盼望别人知道我的身份呢，我不简单的，我不是一般的业务员的。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呢，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让我把很多年前的事情又想起来了。就是偶然间呢，遇到了一个传道人，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去读博士啊。哎，我说为什么想起来要去读博士呢？神学博士。他说现在好像这个神学硕士太多了，大家都是神学硕士，不太值钱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自己再提高一下自己，再努力地去追求追求。我不是在讲他读神学博士不好的，如果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更加的深造，我们更加的努力去追求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的服事呢，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在里边，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身份的。当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到那个电视里边播送那个广告啊，手表的广告，说你戴了这个手表就是你身份的象征，所以大家就都去买这个表。说一个车是跑过来转了一圈，说开这个车是你身份的象征，大家都去买那个车。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认定我们个人的身份，能够决定于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的。我们无论说或者是不说，实际我们这一辈子都在为自己这个身份在努力的去追求的，去不懈的努力的去追求的。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来看待我们的身份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认识，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没有明确的认识呢，我们的生活可能跟世界上没什么区别的。我们可能也会跟其他的世界上的人一样，去追求这些世界上的名利，追求世界上人所看重的这个身份的。今天我们讲的两节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很简单的，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也是经常看到这两节经文的，类似的或者是完全相同的，很普通的问候语。我们常常忽略它，因为它出现的次数太多了。我们读保罗书信总会有这讲两句话在最前边，但是呢，这两句话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能告诉我们保罗他怎么来看待他在基督里边的一个身份，他是怎样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他是怎样来看待他的服事的。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的认知决定了我们以后服事的方向和服事的道路，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在第一节这样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我们可以翻下一页，对不起啊，我还不太适应的前面这么大个屏幕的。保罗呢，他是一个使徒，我们都知道的，翻一页就好。对对，保罗呢，他是使徒，他这封信呢，是写给马其顿教会的腓立比教会。我们都知道马其顿教会有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对。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你仔细看呢，他也是这样写的，基督耶稣的仆人，他称自己为仆人。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书信当中呢，有时候他会写到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有时候他会写提到他的使徒，有些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仆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他们挑战保罗使徒的身份的。所以保罗呢，对于那些怀疑他使徒身份的教会呢，他就强调他使徒的身份，因为他要告诉大家他话语是从神来的，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在对马其顿教会讲到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和马其顿的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也在其他的地方表扬过马其顿的教会，他们的信心，他们在逼迫当中所显出来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在那个马其顿的全地怎么样做榜样的。所以他给腓立比教会写的时候也同样用了仆人保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称他自己为仆人。那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称自己为使徒的时候呢，他完全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或者靠着使徒的身份博得别人的尊重，而是什么？而是他为了福音的好处的缘故，他要强调我是使徒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称自己为仆人，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服侍的人。然后我们再接着下看，他说保罗和提摩太，我们都知道了提摩太是谁，提摩太和保罗他们是情同父子，因为提摩太很小的时候他就跟随保罗，保罗把他当作一个儿子一样来看待，所以保罗在写信当中也称他为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儿子。但是这里边写信他却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他把提摩太和自己并列起来。你知道使徒保罗是提摩太的像父亲一样的，是他的师父，是他的老师。但是在这里保罗在写给教会弟兄姊妹的书信当中却说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他把他并列起来，他并没有高低尊这样的来之分，他们都是保罗不单把提摩太看作是他一个属灵的儿子，他也把他看作一个属灵的同工，在基督耶稣里边一同做仆人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称自己为仆人，他不是故作谦卑的，他是这样来讲的。那这里边我们都知道他前两节经文呢通常讲的是谁呢？首先第一个讲的是谁写的信，第二个呢写的是这信是写给谁的。他开始说保罗和提摩太是写信的人，收信的人是谁呢？收信的人就是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我们看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写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的时候，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用的是非常正规的文体。什么意思？就表明他对
这个教会的圣徒监督执事是一个非常非常尊重的一种表示的。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能够看出来，保罗呢，他非常非常看重自己这个仆人的身份，他的谦卑是真的，他不是在那里故弄玄虚的，他喜欢仆人这个称呼的，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都喜欢 叫博士啊，叫主任牧师，如果主任牧师你叫他牧师他不开心的，但是保罗说我是仆人。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那种狂妄自大，他们那个不可一世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他对做头的、做领导的、当官的，他的概念的理解是怎么样子的。他认为当官是什么？是高高在上的，指指点点的。而保罗，他虽然有使徒的尊贵，但是我们看到他称自己为仆人。他看这个仆人的身份是更为荣耀的，他更看重的。他不是到哪里招摇过市，我是使徒，讲话的时候不可一世，随便滥用自己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明白服事的人，所以他非常非常看重他这个仆人的身份，他以此为荣，他并不以此为耻， 以这个身份为耻的。是不是保罗创造出来的呢？也不是的。保罗怎么讲？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他在效法基督的，我们再翻下一页的，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给门徒洗脚，但他洗完脚以后呢，怎么样呢？他就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加深我们的印象，一起来读十三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给门徒洗完脚以后怎么样呢？他洗完脚了，好了，我们吃饭吧。不是的，主耶稣同样，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的门徒明白他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他就跟门徒在讲说，你们管我叫什么？叫夫子，叫老师，管我叫主，你们说的不错，我的确是你的老师，的确是你们的主。他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是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他是说什么呢？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我是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不是在那里作秀的，像我们今天好像有好多领导就是挖个坑啊，人家说他种树，谁他挖坑就走了，也可能别人挖的。他主耶稣不是，他做完了以后要告诉他，我们是给你做个榜样，你们要照着去做的。主耶稣说，我是主，我是你们的老师，但是我今天给你们做仆人。如果我们要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主耶稣给门徒洗脚这段写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主耶稣怎么样？脱下外袍，用毛巾怎么样挎着系在腰上，怎么样，真像个仆人一样的。但是看看我们今天服侍的人都是穿着西装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他是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学习他的主，他效法他的主去做仆人。在他看来，他的权柄是什么？他的权柄是什么？ 是做仆人，是服侍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沿用了，我们向这个世界来学习，把世界当中的东西我们挪到了教会当中，我们觉得在教会当中我服侍的，我就是高高在上的，作威作福的，别人对我很自然的就要尊敬的。我们翻下一页，主耶稣呢也曾经把属灵的这种做头的这种观念和属世的这种做头的观念呢怎么样做个对比的。马太福音第20章第25节到第28节，他这样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说外邦人的观念是什么？外邦人的观念是当官的他要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他是要怎么样呢？他是要他的权柄来管辖，来管束这些人。他是怎么样？是受别人来服侍的，别人要服侍他的，因为他是当官的嘛。而基督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第26节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所以属灵的这种权柄是什么？是做仆人呢，不是当大官啊。27节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这里边就28节就讲到了主耶稣的一个榜样，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的，乃是要服侍的人的，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保罗对他身份的认知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保罗效法他的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种为人处事的技巧，我不是在教你如何博得别人的尊重，我也不是在教你如何去讲话，如何去做事情能够博得名望。我们这里在讲耶稣基督的命令，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要听。主耶稣说照着他的样式去服侍的怎么样？有福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是有很多的事情去做的，我们有在这里读经的，有在这里祷告的，有领我们唱诗的，这是我们看得见的，我们还有看不见的，我们在厨房给我们做饭吃的，打扫卫生的，还有弟兄姊妹怎么样接人送人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还可以预备 PowerPoint 摆椅子打扫卫生，有很多的人呢要做的，还有弟兄姊妹帮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的，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敬拜能够完完整整的顺顺利利的，很多的人都在尽心尽力谦谦卑卑的服侍的。主耶稣说你们自己知道这样的事，你们去做你们就有福了。那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常常会这样说，我这个人好像什么都不会做，我唱歌也不好听，老跑调了，我也不像人家那么有恩赐，我可以去带团契，我可以去带主日学，我好像什么都不能做的。人家弟兄姊妹都很有恩赐，做这个做那个的，我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什么好像什么都不能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的，主耶稣怎么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有用的。我们再翻下一页，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42节他这样说，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们看到当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为了主的名的缘故，我们去服侍，哪怕你给人服侍了一杯凉水，主怎么说？你是不能不得赏赐的。所以我们对待这节经文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这里边讲到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哪怕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打扫卫生总会做的，我们都要去做，做了以后神都会为此纪念我们的。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不要一会儿结束你们大家彼此送凉水哈。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我 我什么都不行，好像我什么都不能做一样，我好像什么恩赐都没有的，不要的。你既然在这个家中，你既然在这个肢体当中，总有你的一份的，把它拿出来，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来做仆人。我们再看下一章，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第到40节这样说，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讲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最后审判的日子来了，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所以主耶稣来了，他要做一个工作，做分别的工作，把绵羊安置在他的右边，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好，右边这部分怎么样？说你们是蒙我父所赐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再翻一页，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主耶稣就讲了这么一大段话，说哎，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我被关在监狱里你又来看我啊。这个义人就开始讲了，说没有啊，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里留住你，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的呢？我们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我们也没有做呀。主怎么说？主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服事很重要的。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呢，在教会里边呢，我很爱服事的，我喜欢做事情，你看我长这么胖就是喜欢做事情。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你知道做一做以后呢，就会发现不对的。那时候我们好像也有这么多人，这个椅子都要一个摆出来的，摆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摆，结束的时候呢，就很少有人愿意把它送回去，就大家都挂着一起聊天啊，吃饭啊，喝水啊，聊天啊，我就在那里很开心的去把这些椅子收回去。一次行，两次行，三次行，到第四次的时候就觉得说，怎么没有人来帮我啊？你们为什么不来帮我一起把它放进去？你看你们在那边，我累得半死，你们在那边还谈话谈得很开心，哎，一种不平的心理就出来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榜样，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谁做，我们就会完全不同的，我们会甘心的。无论别人看我们是大，无论别人看我们是小，都无所谓，因为我们清楚的明白我们服侍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过是一个仆人，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边就是要服侍他的儿女。主耶稣说，你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别人可能外邦人不信的人，甚至于教会的人可能看我们什么，觉得这脑子有毛病的，这个人很傻的，他不正常的。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在主的眼里他不轻看的，在我们信主人的眼里边也不轻看的。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能够有机会按照主耶稣的榜样，我们去服侍他，服侍教会，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这样做是我们的荣幸，不容易的。什么叫仆人？什么叫仆人？仆人第一，他是有主人的，所以他叫仆人，没有主人的他是自由人，因为他有主人所以他叫仆人。所以一个仆人他是有主人的，他所做的一切是按照他主人的命令去做的，他不是按照自己去做的。 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够完成他主人所交代给他的，并且怎么样，主耶稣还得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他不是在那里显示自己，你看我多本事，你看我多有荣耀，他而是以他主的名，以他主的荣耀为荣耀去做的。第二个，什么是仆人？仆人是干活的吗？是做事的，是服侍的，他不是享受的。仆人哪有享受的？他要去做的，他要按照他主人的吩咐的命令去一个一个去照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清楚明白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即便我们在教会中可能是有一定的位置的，我们可以站在众人面前的机会，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比别人强，我们也不要觉得我比别人属灵，反倒我们要更加谨慎，更加小心，因为神托付给我们的多，他收的也要多的。你也好，我也好，看得见的服侍也好，看不见的服侍也好，甚至于有些弟兄姊妹怎么样，他们默默地在为教会祷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些服侍呢，都是主所纪念的，都是主所喜悦的。我们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夸口的，觉得哎，我不错的。为什么？因为无论你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恩典来活着的。无论弟兄也好，姊妹也好，他的服侍怎么样好，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认知我们做仆人的这个身份很重要的，他决定我们在教会怎么样来服侍，不是像一个大老板一样的，经理董事长一样的，而是一个仆人，而且是要按照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去做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二节，我们再来翻一页。第二节呢，通常我们讲管它叫祝福的，保罗的书信中都有的。他讲到什么？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很简单，这里边就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恩惠平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第二个是什么样？是从借着基督来的。只有这么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恩惠是从神来的，第二件事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讲到了恩惠平安。恩惠平安实际他们是一个集合名词和一个分词之间的关系。愿恩惠，然后讲到平安，也就是说平安是这个恩惠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后边我们讲到了圣洁、公义、良善、爱心、喜乐、安慰、和平，这些东西呢都包括在这个恩惠当中去的。但是他这里边就提出了平安。我们呢都喜欢平安，每个人都喜欢平安，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对平安的理解呢超出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呢？平安它的意思是讲到两个人他们在打仗，在争吵，在彼此为敌，然后怎么样呢？他们两个人把他们的武器放下，不再打仗了，然后怎么样？彼此站在那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在那里握手，成为一，成为和睦，这叫平安。所以呢，这里边讲到平安，前面他加上了恩惠，讲到了什么呢？这个平安是一个恩惠的，是从神那里来，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惠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公式的，恩惠从神，然后怎么样呢？借着耶稣基督归于我们。那里边那个平安呢，我们可以把所有属灵的福气都换上去的。愿恩惠圣洁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归给我们。也可以改成良善、爱心、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良善，这些都可以放在里边的，这是个属灵的公式的。为什么我们要 从神那里来恩惠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神是我们一切恩惠一切好处的一个源头了，这很容易理解。那为什么要借着耶稣基督呢？好，我们看下一页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这个我们大家可能背都会背的一个经文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他这里边讲到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边，他从天而降，怎么样，是充充满满的带着恩典和经历真理来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边，他把神的恩典带到世界上边来，将神的真理带到世界上边来。因为自从人犯罪以后，人与神隔绝了，人们都偏行己路，不再顺从真理。但是耶稣他道成肉身，带着神的恩典，也带着神的真理。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样说，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原来神把一切丰盛，他自己的丰盛都放在了耶稣的里面，没有放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不用到别地方去找，只有耶稣我们才可以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我们跟神之间是没有和平的，我们是没有平安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和神打仗的。我们愿意顺服我们自己的私欲去生活，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真理去生活，所以我们和神之间怎么样，关系是破裂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等待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那个愤怒那个审判和永远的灭亡。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面来，带着神的恩典带着神的真理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死了，怎么样，我们就和神和好了，我们和神之间怎么样，平安了。我们不但可以和神去握手的，神还把我们抱在怀里，让我们做他的儿女，还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也要把我们带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谢谢啊，谢谢。他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父那里去。就好像主耶稣讲的一句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神的一切的丰盛的恩典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除他以外没有拯救，除他以外我们得不到真理，除他以外我们也得不到神的恩惠。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以后呢，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以后，我们又知道我们的恩典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服事是为了什么，我们要不要给自己有个反省呢？保罗他是一个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一个明白服事真义的人，他不但明白神的心，他也体贴神的心，怎么样来尽心竭力来去服事神的教会。他说他怎么样，他像仆人一样格外劳苦，虽然他有使徒这样尊贵的身份的。 在2007年，2007年呢，那之前呢，我在教会服侍了很多年，服侍了很多年呢，好像也做了蛮多的事情的，好像弟兄姊妹也很欢迎我的，好像是，哎，很好一样，在教会里服侍，人家都觉得我这个人是很热心的人，人家都觉得我这个人也是很有恩赐的人，人家也觉得我这个人是很有爱心的人。但是到2007年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要让我停下来。你知道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服侍到一个程度以后，像火车一样，你想停下来，你要很用力来刹车才能够停下来的。好，我说我就停下来。那时候是黄牧师在我们教会做牧师的，我就跟他说，我说牧师啊，我说我要把我的一切的服侍都停下来的。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安静，我要回头看一看我所做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个光拉车不看路的，不可以的。所以我就从教会的服侍当中退下来，在神面前好好的来反省我自己，来回头看我所走过的路。我感谢神，神就让我看到了我的另一面，非常真实的我自己的另一面呢。当别人夸奖我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说，哎呀，严弟兄，你这个组织的不错啊，挺好啊。我心里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心里很开心的。别人讲不同意见的时候呢，我说啊，对对对，是我心里挺不开心的啊。神就让我看到了这一切，所以我才知道呢，我以前的服侍呢，不管别人怎么看，在神的眼里都是草木和谐的。我可能得到了很多人的夸奖，但是在神那里什么都留不下的，一烧就没有了。为什么呢？神就让我看到，我不是在服侍神，也不是在服侍神的教会，我是在服侍我自己心里边的虚荣。我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心里边的这个私欲。弟兄姊妹，真的很不容易的。当神让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非常不容易。我必须在神面前做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悔改的。因为我不清楚什么叫服侍，我不清楚什么叫做仆人，我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服侍我自己，来满足我自己。我必须要求神重新给我指明一个方向。真的感谢主，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路上的。那时候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认真的来查经，我们认真的来祷告，神他很带领我们的。所以呢，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这成为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是神提醒我，不是我自己幡然悔悟，我自己幡然悔悟不过来的，因为我在当中做的还蛮开心的，因为人人都夸我嘛。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今天只有短短的两节经文的，但是很重要的，虽然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最常见的，但是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很多最基本的，非常非常基本。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罗马书讲的头头是道，但是这两节经文你不一定懂。我们讲最讲的热火朝天的，但是我们却不懂得神的法则。所以我一直想讲的是，我们开始服侍的时候要走上一个正的路，我们认清自己，我们也要认清神。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必须以神的方式来服侍神，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自己的方式怎么样来服侍神，那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虽然有君尊祭司般的身份， 我们这个身份是有君尊般的祭司，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但是怎么样，神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又是怎么样，像仆人一样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怎么样宣扬？我们不单嘴上跟人家讲，我们的生命也要影响别人，让人家看到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中国人讲怎么，嘴巴讲不算的，做出来才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这个身份。我们是个仆人，是个仆人。我们怎么样来服侍？要像仆人一样的服侍。方才我讲了说，你看耶稣他给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洗脚的样子的。我们呢，现在教会里服侍常常是这样子的，也给门徒洗脚，是穿着西装革履，蹲下去都得再拽拽裤子，然后再蹲下去的。给人家洗脚的时候，还常常说：“你瞅你脚几天没洗了。”这表明我们不是一个仆人的心态的，我们还是一个，就是我给你洗脚，也是领导干部给你洗脚，不是一个仆人在给你洗脚。这是我们今天服侍当中的一个误区的。我们不要用看世界的眼光，看世界的眼光，或者说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服侍，或者说看待教会里的服侍。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重新的在教会里边去追求名，追求利，我们又重新走回到世界当中去的。虽然今天只是两节普通的经文，我们常常看到的经文，却是我们服侍的一个起点，一个服侍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晃动了，我们以后的服侍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也会走得很歪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独生爱子的宝血，你成就了我们和父神之间的和平，使我们这些本来应该在罪恶与过犯当中灭亡的人，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都是你借着恩，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属神儿女的权柄和这样荣耀的职分。主，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每天都记住我们的身份是这样的荣耀，又是需要付出劳苦，因为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做了这个榜样，也有那么多的古圣先贤做了我们的榜样。主，加给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的眼睛单单定睛在我们的主的身上，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来服侍你和你的教会。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